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走进全新一天的一起成长吧，我是您的同学，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您问安，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呢，又到了我们周四的一起成长吧。今天周四的节目呢，真儿除了每一日要跟您分享的亲子灵修喜乐凌晨之外，真儿还为您特别预备了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个特别的节目呢，是专门为一些有特殊需要的家庭来预备的牧养的资源。特别的欢迎所有有特殊需要的家庭都不断的守候我们的特别爱你。让我们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您再次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凌晨，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安。今天啊，真儿要跟您分享完我自己的生病的这个见证，也透过真儿自己的亲身经历呢，能够帮助到我们每一个大人和孩子都体会为什么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仍然有疾病和困苦的现象。那在面对这些疾病困苦甚至是苦难，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的一些境遇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去体会神的心肠和经历他同在的信实呢？这就是这段时间困苦这一系列的凌晨小故事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真理。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父啊，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爱我们，毫无保留地将您自己赐给我们。求主您帮助我们，在遭遇患难和困苦的时候，我们仍然相信你从不丢弃我们，你是信实的主，你是从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神。谢谢天父听我们的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是的，从真儿生病以来，接下来的一周时间，我的胃都一直非常的不适，不吃的时候会痛，吃了之后呢更痛，加上伴随着发烧，身体的软弱，实在是没有力气录制节目。当我生病的消息不胫而走的时候，从许多的听众和亲人朋友的问候关爱，就如同排山倒海一样的涌来。这好像是神的恩典上尖下流，让我无处可容。这是真儿更深地体会到，我们的身心灵健康的确不单单属于我们自己，乃是深深牵动着许许多多关爱我们人的心。好多时候，我们生活的方式和生活的态度体现出来的是说，我的身体是我自己的，我的生活是我的隐私，所以我可以任意的对待。但是在每一次当我们的健康受损或者我们的关系受到破坏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每一个人受造的时候都是在关系当中。而真儿更深的体会，那一些爱我们的人对我们的期待其实是最基本最简单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健康喜乐有盼望的活着。 好多的时候我们会被生活当中很多繁琐的一些芝麻绿豆大不重要的事情遮蔽了我们的眼目，但是当我们经历痛苦患难和困苦的挑战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警醒的心，提醒我们意识到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在人际关系当中最重要的应当注意什么。因此今天真儿要跟您分享的就是我在这一段时间很深的一个体会，如果我们不会照顾自己，我们就很难去照顾我们身边的人，如果我们自己不够健康，就会影响我们身周围所有人的身心灵的健康。当然真儿在这里指的健康不仅仅是身体方面的健壮，而是身心灵各个层面的一个整全的健全的关系。对于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来说，我们在地上活着就是他的管道，他的器皿，他的见证人。如果我们自己是一个不健康的状态，我们很难继续的将我们自己的生命敞开，成为多人的祝福。透过这一次的经历，让真儿深深的意识到，好多的时候我们没有注意到自己的使命，做一个健康整全的人，无论是身心灵的健康还是关系层面的健康都非常的重要。我们必须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照顾好神的殿，然后呢才能够管理神所赐给我们他的家。真儿由于侍奉的忙碌，很少能够关心到自己身体方面的需要，有些时候可能忙碌到一定的程度，也常常饮食不规律，导致了我的胃有各种各样的损伤。其实照顾好自己并不是一个自私的表现，只有当我们照顾好自己才可以去照顾他人。比如说当飞机行驶的过程当中，氧气面罩落下的时候，我们必须先给自己戴好氧气面罩，才能够去协助身周围有需要的人。同理，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身心灵的健康都是如此，如果我们自己不健康，我们带给他人所有的建议和提醒也有可能是有偏颇和不完全的。所以从今天开始，真儿鼓励我们全家人，无论大人和孩子，都开始操练身体的健康，也更加的要操练灵魂的敬虔。除了每一天运动、规律吃饭、饮食、睡眠之外，更重要的是每一天来亲近神，花时间给神，把最宝贵的时光交给神来使用。只有当我们身心灵健全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敞开我们自己的生命，成为更多人的祝福。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真儿要提醒我亲爱的好朋友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会有一些我们无法预知无法掌控的事情发生。如果是急难痛苦突然来临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选择向上仰望，没有第二条捷径，也没有任何一个方法能够带给我们真正的拯救和安慰。除了我们不断的仰望神，呼求他的怜悯之外，我们是无路可走的。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真儿鼓励您，如果您现在正在痛苦当中，要持续不断的向上仰望，去向他祷告，向他倾诉，向他呼求，他必用笑脸帮助我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感谢您听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深知道在过往的日子，我们有许多亏欠人、亏欠你的地方，求助您赦免我们，让我们学习照顾好自己，也照顾好我们身周围爱我们的人和我们所爱的人。最最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身体健壮，灵魂兴盛，每一日花时间付上代价来亲近您，把自己最好的一切献到您的台前，被您使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我们全家每一位一起来读诗篇第43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神会丢弃我们吗？第二，如果不会，我们在不同的境况中应当如何面对他呢？ 珍儿非常的相信，透过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经历和见证，我们能够深深的体会到神是对我们不离不弃的，而我们也需要在任何的境况当中紧紧的抓住他，不要离弃他，去寻求那虚无缥缈的依靠。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不见不散。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有不同的挑战。
我们家孩子啊是自闭症。
我孩子病了。
哎，我嫁给了老外，他不太了解我的文化。
我的家庭是重组家庭，彼此怎么样对待啊，真的很难。
如果您拥有特殊的孩童，如果您来自特殊的家庭，如果您正处在特殊的环境，如果您正经历特殊的遭遇，
林真儿与您相约，专门提供特殊家庭的牧养，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欢迎走进特别爱你。
亲爱的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呢，真儿继续为您请到了大家所喜爱的胡博士来分享情绪管理知多少。那因为这个节目的播出呢，我们已经兴起了很多听众朋友的各种各样的反应，因为大家说哎呀，这个题目太好了，因为这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从其他的地方寻找到的资源。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话不多说，继续把宝贵的时间交给胡博士。
我是胡博士，谢谢真儿。我们情绪管理呢，其实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如果我们不学习新的方式的话，我们从我们耳濡目染所学到的很自然的就在我们成人的生活上就展现出来。如果我们不会管理我们的情绪的时候，就变成我们会有忧伤，我们会有焦虑，那这些忧伤跟焦虑呢，都会消耗掉我们的精力。也就是说，当我们不会管理情绪的时候，我们把负面的情绪压缩进去的时候，我们的身心出问题，我们会沮丧，我们甚至会造成忧郁，你就是整天不高兴，你就是很容易就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这是其中一种，就是那个情绪到最后是跟自己发怒。还有一种呢，是跟别人发怒，争强型的那种难以自拔，我有情绪我就发出来。那这种负面的态度，身边的人非常的怕，家人呢，家人没办法了，朋友躲光光，人际关系绝对会有负面的影响的。
是的，是的，人际关系当中也绝对没有安全感。
没错，
另外一个人呢，就是剥夺了他人的安全感，因为有他在的地方就是活火山。
没错，
这样的一种情况底下，我在想我们自己的身边比比皆是，甚至教会当中也充满了这样的人。那很多的人就总是想要从比如说原生家庭上找这个理由，或者是找原因，或者是他人的一个跟自己的这个关系互动当中去找原因。所以真儿现在就有一个问题问胡博士，那您觉得一个健康的稳定的情绪究竟是我们自己主观的决定一种选择呢，还是说真的是完全的客观原因来决定的？就是比如说我生长在什么样的家庭，原生家庭怎么样的影响，我现在跟其他人的互动，别人惹我都是别人惹的祸，我真的是好像毫无选择的被牵制着走。到底是不是可以这么清楚的划分是客观原因，还是说是我自己的主观原因，还是说它实际上是一个整个的环境的一种互动呢？
OK， 现在呢在心理学里面呢，这些年来非常流行的叫做正向心理学，它里面呢就有做一些的研究，它研究发现说我们人有没有人是天生情绪就是比较稳定，有些人天生就是比较容易情绪波动的。那他们发现说，诶，有哦。 那我就很喜欢问一个问题，那如果是天生情绪稳定，那一个是天生情绪波动，那哪一种好呢？
是真的是你会发现，哎，那也许天生情绪稳定的只是表面上情绪稳定，是吗？
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说，那天生他生下来情绪稳定，他不就是好像很吃香吗？那天生情绪比较容易波动的，是不是就是很倒霉呢？哈，可是事实上呢，如果是天生的话，我们会发现说，情绪稳定的人有他的好，情绪会波动的也有他的好。
嗯，其实我们有提过，就是他情绪本来就是个双刃的剑，所以其实正面看我们怎么去看待他，您的意思是？
没错，就是说虽然我们会有基因好像天生的这种的影响，但是人生不如意叫做十之八九嘛，我们最终呢还是要学习管理情绪，让自己的情绪更健康更稳定。那他里面的研究呢还发现一件事情，说其实呢，主观的决定，当我们面对一个情境的时候，我们主观的决定呢，其实比客观的因素呢要更高过四倍。
嗯，哇、哦！
也就是说，这个客观的境遇，可能有些人他就是真的好像他人生的挫折一再又一再的这样子的挫折，但是呢只有占人生快不快乐的10%而已。
嗯，哇、
wow, okay,
所以这个这么清楚的一个数据，人真的不应该找借口。
嗯，就不能再找借口了。我们的主观的行为会决定我们快不快乐。
哇、wow,
因为这个正向心理学就是在研究的就是我要怎么样更幸福更快乐。就他们发现说，主观行为是客观的因素的四倍的决定性。
哇哦！所以你看，其实好多人啊，以为说，如果我研究现代心理学，那它呢，实际上是让我好像更加远离神了。其实反而我认为说，如果我们从信仰的角度来看，其实任何的一些学科最终的发现，它其实完完全全是支持了我们必须在上帝面前为我们自己的行为负责。
没错，
就是个人，哪怕是我们没有办法选择我的原生家庭，我的父母亲，我的成长的环境，但是我却可以选择今天我怎么面对我的情绪。我是要继续的按照那个旧有的老的循环去呢，还是说我今天让我自己的主观的一个决定来改变我的明天。所以可不可以这么说，就是虽然在客观上面我们的情绪的养成或者抒发会有一些不同，有比较正面积极的环境造成一些比较乐观积极向上的人，也有一些境遇是真的会让一些人非常的抑郁非常的痛苦，甚至珍儿也接触过，就是有些孩子天生来就不快乐的，就天生就是因为他的病理上的一些导致他就抑郁的，那珍儿曾经采访过。所以那样的一种情况可以这么说，就是如果我们活在一个被罪污染的世界，有没有这种说法，就是天生的残障里面也包含了情绪的残障。我们所说的可能是在比如说肢体上的残障，但实际上情绪的确也会有一些天生就是似乎不如人的这种情况，这是一个现实，您觉得呢？
是，事实上是有一些的这种生下来就有一些的病，我们可以说他是生病的，
是的，
造成他情绪上是比较的低落的，
是，
但是这种毕竟还是少数。
是的是的，
好
是的，
大多数的人，没有错，我们会有生下来就是他看起来就是，我们如果有生两个以上孩子的家长哈，我们就会发现说同一个工厂出品的哈，没有品质保证哈，老大跟老二就是不一样。
还有我们家三个也是完全不一样。
三个就是三个通通都不一样。所以那如果是天生的话，我们要学会的是看见说神就是让这个世界这么样的多样性，然后造成这个世界是这么样丰富这么美好。所以我再回到就是刚刚我提到说天生情绪比较稳定是比较好呢，还是天生情绪比较容易波动的比较好？ 那这是我很喜欢问家长的问题。
是。
那我们很多人都会说，那当然稳定的好咯。可 是
不不见得不见得，因为真儿自己家就有。
真的就是这样啊，不一定啊。因为稳定的人有他的好处，他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比较理性的思考，但是情绪比较容易波动的其实有他很多的好处。
绝对，他很敏感，他也知道别人的需要，他也
没错，没错。想一下，我们基督徒很爱读的这个诗篇，诗篇的作者，你想他是情绪稳定的还是情绪波动的？那他一定就是情绪波动的。你看看他里面，他有时候哭啊，哭到那个床榻都飘起来了，
把床榻飘起来。
那我们就发现说，他写出来，我们就能够有共鸣，我们就可以共鸣。所以呢，就是两种都好，就看我们怎么样使用我们天生的情绪。
是、
okay
也就是说呢，其实上帝造我们每一个人的独特性，他早就已经在我们母腹当中就已经跟我们编排好了。但是呢，我们不得不承认，就是由于我们在一个堕落的世界，所以我们的成长环境，我们自己不懂得怎么处理，父母亲不懂得怎么教育，以至于呢，就把那些好的也变成不好的了。不好的，当然如果我们交给神，它也可以变成好的。但也就是这么说呢，就是我从今天开始，如果我们认知到情绪的管理是可以学习，而且是个学习的过程的话呢，那下面的问题我就要听听众朋友来问胡博士说，那究竟这个情绪管理有没有一些什么步骤和方法，就是深入浅出的一步一步的帮我们来学习情绪的管理呢？
事实上情绪管理呢是需要整门课来教的哈。
是的，
我在神学院
授课的时间
我在神学院
方法
授课的时候，我们就有从情绪的管理到冲突的处理，人际关系等等哈，通通都连在一起
的。
那我们要在很短的时间呢有一点点的提醒呢，就是情绪管理首先第一件事情，你就是要知道自己有一个负面的情绪已经出现了。然后呢，认知，你的认知，你一定要接受说，哎，我有情绪了。然后呢，你要知道说，当你接受你的情绪的时候，你要知道你的情绪不一定是你的敌人。也就是说，生气也是上帝给我们的。上帝在圣经里面都没有告诉我们说不可以生气，
是
他只有说不要随便生气。
是不要犯罪
对，生气不要犯罪，不要轻易的生气，也不要长时间的生气。但是生气其实呢可以是我们的盟友，也就是让我们知道说，哎，有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不太顺利，所以就有情绪出来，所以你要先去接受它，接受你是有情绪了，再过来你要去了解说我情绪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很多时候我们很长的一有情绪的时候，负面情绪来的时候，最后都会变成怒气，但事实上怒气是第二层情绪，也就是说怒气的背后还有情绪。所以呢，我们要学会的是找出来那我的怒气背后的情绪到底是什么。
那通常您觉得背后会有些什么样的原因呢？比如说可能是没有安全感啊，还是说个人身份的危机啊，是一些什么样的原因会导致怒气的产生呢？
是怒气背后的情绪呢，基本上根据这些情绪专家他们发现说，最少有三种基本的情绪。第一个就是挫折，你感觉到很挫折，你很失望，你很想要的东西你得不到，你很想要有体贴的配偶没得到，你很想要有听话的孩子哎得不到，所以你感觉到那个挫折感，那种失望的
感
觉，你会产生怒气。第二个呢是你受伤了，你感觉到不被尊重，你感觉到很没面子，好像孩子成就不够啦，读书考试不是很好啦，或者是配偶呢在别人面前呢让你难堪啦，这时候你感觉到受伤了，那你受伤呢你就会有变成怒气。
这实际上是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机制。
没错， 然后再过来就是第三个呢，就是害怕，你害怕，你担心，你焦虑，你恐惧，这些样的情绪最后呢就也会变成怒气。比如说你看见你的孩子成绩不好的时候，你就很担心他以后没有好前途。
我曾经看过一个妈妈，她管教她刚刚上 kindergarten 五岁的一个孩子，就告诉他说，你继续这样下去，你以后别想有出息。我在想担忧的可能是12年以后的。
太紧张，太害怕了，很担心，很焦虑。或者是说，哦，今天生意不好的时候就很担心很害怕的时候就很容易生气，因为你里面有一个担心害怕，别人只要稍微碰一下你就马上就爆了。
OK， 哇，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在未来继续会请到胡博士在我家门诊来跟大家继续的分享情绪管理值多少。我是林征儿，
我是胡博士，
好，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拜拜。
赞美主耶稣，谢谢你在十字架上舍命的付出，你是世上独一无二完美的救主，今天我们为你唱歌来跳舞，一起歌唱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谢谢你在十字架上舍命的付出，你是世上独一无二完美的救主，今天我们为完美的救主，今天我们为你唱歌来跳舞。